我们这几天如果你们有来的，我们有讲到爱，真爱的特质，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4到第8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爱有温馨的那一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温馨的那一边。那我们有时候以为哈，一个有爱心的人呢，就是一定是讲话声音小小的，然后事事退让的，没有主见的，给人有一个印象就是糊里糊涂的，然后办事不力的。那这些其实都是错觉，是错觉。大家不要搞错哈，有爱心的人呢，他是有温柔、有谦卑的那一面。但是他不见得就是没有立场，看风转舵，然后随意让人来去带着他走的那种。真爱是什么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真爱是配合真理的，是持守真理的，是高举真理的，以真理作为实践的标准的。所以爱与真理好像双生的兄弟一样，他们是形影不离的。所以如果大家觉得一个有爱的人呢，就是没有主见没有立场的人呢，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的错觉。真爱不但有温柔的一面，也有坚强的一面。好，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在真理被高举的时候，或者是被实行的时候，他才会感到快乐，而不会在违反真理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他仍然会感到快乐。意思是说，当真理被高举的时候，有爱的人他就会快乐，当真理被压抑的时候，有真爱的人他就感到很伤心。所以爱并不是就是糊里糊涂的，然后就没有真理的定准的，不是。这个是我要在这里呢强调的一点，免得我们对爱有一种错误的一种的感觉。好，三个实践的原则。第一，就是不要做好好先生。不要做好好先生。什么叫做好好先生呢？好好先生这个典故是在明朝的冯梦龙他所写的一本叫《古今概谈》里面讲到一个典故。他说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在应州有一个人叫做司马征。司马征呢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呢就是逢人就说好的，你问他什么他都说好的。因为当时候的政治腐败然后情况黑暗，所以你讲真话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被人误会，被人冤枉。所以呢，他就采取一个比较稳当安全的一个措施，就是每逢人家讲什么他都说好的。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一位的熟人，他就那个人就问他身体可安呢？他说什么？好好。又有一天有一个老朋友告诉他，他的儿子最近离开世界了，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好。那他的太太在旁边呢，听了他这样的回答就责备他了。他说人家以为你是一个有贤德的人所以相信你才告诉你他儿子的死讯，你怎么说好呢？那你猜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你说的也好。那他的太太给他气的不知道要哭还是要笑。司马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后来呢，人家就说好好先生，好好先生。当然好好先生也包括好好太太，好好少爷， 好好小姐哈，所以这个是一个代表的一个名词，就是说什么都好，那讨好人、迁就人、不敢得罪人。其实好好先生呢，他不是没有自己的喜好，好好先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主见，只是他采取把自己的主见喜好把它压抑，为要讨好别人，让别人能够接纳他，所以他就扮演了这个好好先生的角色。今天什么叫好好先生呢？就是一种是非不分啊，没有立场、没有主见的人啊，只求相安无事、不敢得罪人的人。那你说好好先生岂不是好好的吗？好不好？你们没有回答，这种人是不是很好相处呢？好好好好，弟兄姐妹，等一下散会以后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好不好？
好，
日本餐好不好？好，你付账好不好？所以你要小心回答，有一些的问题你不能随便说好的。对于那些无伤大雅的那些的事情，我们说好，那其实 无关重要。但是有一些关于道德的、关于信仰的、关于真理的，我们就不能随便说好。你要搞清楚、听清楚。保罗在对腓立比教会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他的祷告是说，求神让他们的爱心能够多而又多。是不是这样呢？对了一半。他求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爱心，在知识还有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这种的爱心呢，并不是那一种的溺爱，并不是盲目的爱，是有真理的分辨的爱。就不像一个母亲当自己的儿子打劫银行回来成功了，然后他就说，哇，亏你想到这样有创意的方法，你实在太聪明了。那这种是什么？就是在慈母的心中呢，就不分青红皂白，然后总而言之就是支持。那这种呢，我觉得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小心。教会是一个讲爱心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太多的人呢，就把爱心高举到一个地步，变成没有真理了，是非不分了，指鹿为马了，做一些埋没良心的事情了。那么在真理的大范围的底下，我觉得我们需要有爱的那个比较坚硬的那一面来表达出来， tough love。 所以第二我们要说的就是爱有坚硬的那一面，坚强的，然后可以能够抵受到外面的是非的那种的冲击的。我希望大家能够看两节的圣经。什么叫做 tough love？ 坚强的爱，坚硬的爱。第一，就是愿意责备那些我们所爱的人。箴言第27章第5节，箴言第27章第5节，如果你们没有圣经的，没有关系，你就听我读。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意思是说，你说对这个人有爱，你看到他现在行为不检点的时候，看到他落在罪恶的当中的时候，你要不要讲出来呢？我们中国人呢，比较要求相安无事，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哎呀，就算了，那不要搞这个关系搞得很糟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不说了。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 意思是说，我宁愿你在当面跟他讲，然后比你在背后说，你安安静静你说你爱他，但是嘴巴没有说什么。美国有一个专栏的作家叫 Abby， 他已经过世了。他曾经在报章上面解答很多人的问题，然后呢，他解答问题了以后，有一次有一个人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他说最近在你的专栏的上面读了一封信，就让我想起我家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他说我的母亲呢，这个妇人呢，写信的妇人说，他的母亲是一个专门在背后批评人的，每一个亲友来的时候，他就在这个人的面前批评其他的人。那当然见面的这个人呢，他没有批评，不过不等于说他对这个人好，因为他在别人的面前也批评他。总而言之呢，他就在背后来批评人。那么所以每一个的亲友他的儿女呢，他的孙辈的见到他都觉得很烦啊，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停啊，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有一天呢，他的孙女来看他，当这个婆婆要开始批评的时候，那个小孙女就说了，她说婆婆啊，你现在有20分钟，你可以尽情的批评我所亲爱的人，然后20分钟以后我们谈一些比较令人高兴一点的事好不好。这个婆婆没有想到这个小孙女是这样出招的，忽然间她愣住了，她不知道讲什么了，然后呢，她就在那一刻他整个方向就改了，所以呢，他没有批评人，然后他开始就跟这个小孙女呢谈一些令人高兴的一些事情。过了那一天以后那个这个写信的这个也做妈妈也做女儿的那个，他说我妈妈从那天开始她就变成一个我从来没有办法可以想象的一位甜美的女士， a nice lady that I have never imagined。 诶，这个小孙女一句的谏言就那个切入哇，就使她整个人就醒过来了。我们中国人说一者三友，有一的朋友有三种的特质，大家记得吧？一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就是一个朋友如果很直的，这个是有益的朋友，他不但直，他也体谅你，你做错事他比较容易宽恕你，这个是好朋友。然后你每一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都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有多闻，他学问很广博，那这种也是好的朋友。一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如果你一直在朋友的面前都是好好先生的话，你不是一友你是损友，你根本就是不是好朋友，因为有一些事情你不讲真话。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当你要跟人讲他的不妥当的事情的时候，有三个原则，不要随随便便砰那么就出去，你也不要说是赖牧师教的。那我就怕你到处这样就是太直了，有时候又产生问题的。所以当你愿意正面来去责备人的时候，你要注意三件事情。第一，这个事是不是真的，你要讲对方他要改的一些的事，你要搞一个清楚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需要改的？你是空穴来风，听了别人讲，然后你就崩就跑过去，都没有印证，那我觉得这个要搞一个清楚，是不是真的？然后第二，是不是善的？真善美哈，是不是善的？你要讲他，你出于一个什么动机呢？你要把他拉下来，因为你有一点嫉妒他，现在他已经很有风光哈，然后他得到很大的这个荣誉，你要把他拉下来，你为什么要去劝谏他？你的动机是不是为着他好？是不是善良的？如果你是出于别的动机，我告诉你，你就不要讲，你不要讲。第三，是不是美的？是不是美的？美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讲之前呢，你要想用一个最好的表达的方法。你知道讲话也有很多不同的那个的艺术。有一些人呢，同一句话哈，他如果能够想一个清楚，能够用不同有智慧的表达哈，那句话比较容易入人的心。大家同意吗？同意。是不是美？我太太今天在哈，所以我太太是我的讲道的最忠实的批评者。从结婚大概我们已经结婚37年多了，从开始的时候哈，都是他给我意见的，我也觉得是有时候良言怎么样苦口啊哈，进来哈，你不想听啊，不过那个可能是真的是对你有帮助的。早期啊，他就跟我说，你的讲道啊好硬啊，好像那个牛肉啊还没有煮的烂，然后就端出来了，大家吃的要不是牙齿酸呢，就是胃痛。所以呢，我听了他的这个意见呢，我就好好的来去把我的道啊能够从这个空中啊把它拉下来到地面。好，后来呢，我在讲道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讲完呢，我觉得自己讲的还不错的，我就问他，哎，今天讲的怎么样？那每一次哈，我都后悔为什么我要问。然后呢，到前几年呢，我觉得诶，他最近好像对我的讲道没有什么太多的批评啊，没有太多的这个话。那我就趁有一天呢风和日丽的时候，然后也大家也心情很好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最近好像少听到你对我的讲道的批评哦。那我那种的语调啊，就是有一点飘飘然的，一定是我已经自善了哈，那这个已经到了登峰造极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批评咯，是不是？哎呦，我又后悔了，为什么天气好好的，为什么拿这个东西来讲呢？那他讲什么呢？他说有一些话哈，就不需要经常讲的，讲了会伤感情的。哎呀，糟糕！你说，哎，他是蛮有智慧的哈，他是蛮有智慧的。对啊，有一些话哈，不需要经常讲的，需不需要讲呢？有时候真的不太需要讲，特别在夫妇之间的关系，亲密的朋友之间呢，有时候有一些的话哈，你不要说我要做一个有值。有值的朋友，那但是有一些话可以不必讲。他说哈，为什么呢？他说有一些的事情啊，就让对方可以慢慢自己去揣摩。 我感谢神哈，感谢神。有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我们需要有一种的美的考量，不要一下子崩就出去。好，我们要责备，诚心责备哈那些我们所爱的人，这个是第一啊。哈，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爱那些诚心责备我们的人。好，请问当别人用善意来去指出你的不对的时候，你经常的反应是什么？经常的反应是什么？立时辩护，还是不睬他不理他，又或者是整个跳起来，又或者是怀恨在心，是这样吗？还是自我反省，谦卑接纳？箴言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句话是箴言第九章第八节，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如果你经常都怀恨，经常都整个跳起来反应激烈，我告诉你啊，你就有资格做什么？亵慢人。如果你爱那些责备你的人，你愿意谦卑来去接受他们的意见，我告诉你，那你就具有智慧人的特征。你要做哪一种人呢？忠言逆耳。先知拿单他有智慧来去告诉大卫他犯错，他就讲了一个故事，有没有啊？讲了一个富户连隔壁的邻居的唯一的小羊羔他都拿过来了。那么大卫，就很生气，他说岂有此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那拿单就说什么？你就是那个。那这个就是美啊，他其实把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话题，把他拐一个弯呢，然后让大卫，自己打自己，然后最后他说你就是那人了。大卫他怎么样？其实以大卫的那个权柄，他现在是做王啊，他可以好像我们中国的那些皇帝就给我拉出去怎么样斩。那所以很多中国的说禁军好像禁虎啊，好像禁着老虎一样啊。所以拿单这个勇气也是不得了，他是把自己的性命都豁出去了，死就死吧。但是感谢神啊，大卫也是一个仁人啊，他里面有一个真的是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回转了。好，第三，我们说不要做好好先生。第二，要实践一种叫做坚硬的爱 tough love。 然后第三呢，我们要恨恶罪，但是要爱罪人。恨恶罪要爱罪人，那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句话有一个基本的假设，这个假设就是爱有一种的喜好，真爱也有一种的厌恶，这个喜好与厌恶呢是跟真理有关的。那我们相信大家都有我们喜欢做的事，那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我不知道你喜欢做的事不喜欢做的事是不是跟真理有关的。如果是跟真理有关的，其中一个就是你要喜欢义，你要不喜欢不义。一个实践真理的人，他会因为真理被高举，实践爱的人，他会因为真理被高举而引以为乐。但是有时候很困难，困难。我们 要爱一个罪人，但是我们要厌恶他的罪，你觉得这个容易不容易？将人跟事能够分得清清楚楚，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呢，在这方面也实在是有盲点。我觉得外国人呢，他们有时候比较分得清楚，他跟你在会议桌上然后吵得争得面红耳赤，但是呢，他一出了门以后跟你握手，大家一起去吃饭，然后两个好好的，他们就事跟人呢分得很清楚。我们中国人，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还有因为我们的血液，不知道。我们在这方面呢，应该有多一点的学习，就是事跟人能够分开。我们恨恶这个人的罪，但是我们爱这个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把他很不浪就包起来了，就把他整个就分不开了啊。要怎么分呢？其实主耶稣他就很会，他爱罪人，但是他恨恶罪，是不是？他是罪力跟罪人跟税吏的朋友，但是呢，他也是斥责罪恶，所以主耶稣分得很清楚。有一次有一个导游就带着一群的年轻人出去游玩，那么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就在一个路上看到一个坐在犁堆上来玩耍的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呢，在犁堆上然后玩的整个身体都这个肮脏的。然后这个女生呢，就问那个导游，她说：“为什么这个小女孩的母亲不把她洗擦干净，让她在这个地方玩的肮脏兮兮的？”这个导游就讲了，这个导游讲的我觉得好像一个哲学家所讲的，所以你知道哲学家是怎么样？是把很简单的道理讲得很复杂的。那我现在要你们小心听看看这个哲学家所讲的，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女孩子的母亲必然是爱她的，但是她不介意她身上的肮脏。你呢？你不喜欢他身上的肮脏，但是你没有爱他到一个地步要帮他洗干净。只等到爱这个小女孩跟厌恶他身上的肮脏这两个情况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出现的时候，这个小女孩仍然肮脏。大家听得懂吗？听不懂啊？意思是说，你不喜欢他的肮脏，但是你没有爱心把他带去洗干净，你就只在那边批评。这个他的妈妈呢，他一定是爱他，但是他不介意他身上的肮脏，所以他还是肮脏。这个情况他还是肮脏，这个情况呢还是肮脏。只等到一个爱他的又嫌弃他身上的肮脏这两个情况同在一个人身上出现的时候，这个女孩子还是肮脏。那这样明白了？我们有时候厌恶一个人的肮脏，却没有去爱那个人，所以没有想尽办法来去帮助他能够脱离他的肮脏，所以那个人仍然是肮脏，对吧？你说我尽了我的力量来去帮忙他，如果他不接受怎么办？那你已经尽了你的力了。其实爱罪人恨恶罪，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微妙的关系，就是在这里爱罪人恨恶罪。有没有这种的情况呢？有，在母亲的身上，无论自己的孩子是多坏，还是自己的什么孩子，还是爱他。 那当然有一些人呢，到了一个地步，把他的这个罪哈，把它盖起来，那这个就不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哦，你自己，我觉得也就是经常都是爱罪人，你爱不爱罪人？你早上起来对着镜子的时候，你爱不爱你看见的那个人呢？我看哈，可能你不喜欢你的外表，但是你最终还是你喜欢自己的。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的，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去看东西的，都觉得自己的那些的罪哈是可赦免的。别人如果犯同样的罪呢，就怎么样？不可赦免的，那你还不是爱罪人吗？你就是爱自己哈，但是如果你能够在爱自己的之余，你恨恶自己身上的罪，那你就可以达到我讲的这个第三点。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无论你爱你自己，你爱你旁边的人，爱到什么的地步，你不要以有罪为无罪，不能把黑的变白的。这个是在这里我们要强调。好，主耶稣的一生也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榜样可以效法。那最后我要在今天早上把真爱的这个系列把它结束，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最后的两句话：爱是凡事相信，爱是凡事盼望。爱是向前看的，它是往光明的一面看，它给别人再来一次的机会，而且真爱不灰心，在最困难的情况底下，他仍然持定盼望，然后不敢言弃。一个有爱心的人呢，他不太往后看的。一个有爱心的人呢，他不太往后看的。我们说了，有爱心的人呢，他会忘记背后，是不是？真爱往前看，仇恨往后看，经常就数算人家对他的不是。所以昨天晚上我要大家打开你的那个心理的这个囚牢，然后把里面所有的这个犯人都无罪释放，皇恩大谢，把他们全部赶走。你再不要搞我了，你不要让我这个烦了，全部把他们放出去，然后你就可以活一个自由奔放的一个人生。真爱向前看，仇恨往后看，忧虑呢？忧虑在他身上都长满了眼睛。那这一句话我觉得是一句名言了。你是不是经常忧虑？你经常忧虑，你就四周围看，经常就是这样看的。你要往前看，为什么我们要往前看？因为我们的神是给我们有光明的展望，用神的眼光来去展望将来，用神的眼光来去展望将来。所以在最后保罗他说，爱是凡事相信，然后爱是凡事盼望，这个都是指向将来的。我在去菲律宾宣教的时候还没有22岁，那我在团契里面有一个辅导，我就请他写一句话，然后鼓励我，让我去到远方还是怀念这些朋友给我的鼓励。我很记得他在我的那个布置上面写，他说面向太阳，黑影就会落在你的背后。面向太阳，黑影就会落在你的背后。我早上才知道 Michael 的中文名字。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好名字，好名字， 黑影永远会落在你的背后。你是不是每一次都看到黑影呢？你人生是不是很灰暗的呢？那如果是，我告诉你啊，你一定是什么？背向着太阳。你经常都看到黑影吗？你就一定是背向着太阳。当你背向着太阳，你背向着我们的神的光芒的时候，你对人生啊就会很灰暗。在婚姻的关系上，在人际的关系上，在同工的关系上，我们都要面对着太阳。你没有路走，你走不出来，你就向上看，你往上看。所以撒旦可以用篱笆四面周围的把我们围着，但是他不能拿一个盖子把它盖起来，他不能让我们不可以向上来看。对于一个有信心有盼望的人呢，他会知道神是掌握他的将来。为什么一个有信心有盼望的人他是光明的人，他是比较积极的人，他是比较正面的人？因为他有神啊，他有神。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都不会失去信心，也都不会失去盼望。好，我们来讲第二。对于所爱的人呢，不会失去信心，不会失去信心。爱里面没有信赖的话，这个爱就会很短促。这个是信灵子说的。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需要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我们所爱的人还是存着信心。你有没有试过，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相信一个人的时候，你被利用，有没有？你有没有试过？你被烧伤了，所以因为你被烧伤过，所以你以后就不敢爱了，也不敢信了，有没有试过？所以很多人呢，他因为碰到一次的不好的经验，所以从此以后他就不要再爱了。其实哈，我觉得这一种是以偏概全。我自己是这样看，我宁愿错在对的一方，我不愿意对在错的那一方。那这个也要这个哲学家哈来去解释哈，什么叫做错在对的一方呢？叫对在错的那一方呢？这个分别在哪里呢？其实是不是错在对的一方，对在错的一方都是错啊？不太一样啊，你要懂得我在讲什么。我如果相信一个人，我相信一个人，我信错了，我还是用厚道来去相信他，就是我选择错在对的那一方，明白？如果你一开始怀疑一个人，到最后你果然哇，幸亏我怀疑他，这个人呢、啊、果然不是好人，你是对了，对不对？但是你对在错的那一方。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要对我们周边的人呢，我觉得应该有一种基本的信心，不要老是这个存着怀疑的角度来去看每一个人，也不要对每一个人在你身上所做的好事都在想他一定有别的动机啊，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没有理由一个人会对我那么好的，哇，就在那边怀疑了，然后就产生很多的那种的误会，然后不单误会，还有在散播， 然后呢，本来好好的一件事情啊，给你这样一解释掉了，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件坏事。那很多的人际关系啊，就是因为这样，没有那个最基本的信心，所以就出错了。那你说，我错了一次，还不要做再错第二次呢？我觉得如果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情，我觉得再错一次给他第二次的机会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这个人啊经常过来来欺骗你的，那你就要需要有什么呢？需要有腓立比保罗代替腓立比教会所说的是什么？你的爱心要多而又多，不过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不过我觉得在开始的时候，你不要存着一个怀疑的态度来对待你周边的人，给他们一个机会两个机会，你厚道一点，那你是对在错的那一方，不要错在对的那一方。好，最后对于我们所爱的人呢，不失去盼望。对所爱的人，第二是不会失去信心。第三，对所爱的人呢，不会失去盼望。那我希望哈，在最后的这个地方啊，我要跟你们讲我们信仰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希望大家能够小心听。这个不单是一个抽象的一个信仰的一种的辩证，乃是跟你实际的生活很有关系的一个辩证。很多人呢，他说我对他没有期望，因为没有期望我就不会失望。你没有试过这样想吗？有哈。如果你经常对人都存着这样的态度的话，我觉得对你不好，对你不好。因为为什么呢？你经常如果对事情对人都没有存着盼望的话，那你就没有力量向前，你没有目标，你没有目标你就没有力量，你没有力量你没有方向，然后没有人生的意义，然后最后啊，最惨的是什么呢？你没有盼望，就是你连神都没有了，你不相信神在掌管呢，所以你对事情常常失望，常常就不敢期望。所以我知道弟兄姐妹在人际关系上面有很多时候会让你失望，人不并不如你所期望的，他们的反应啊，他们的回馈都不如你所期望的。对，我明白，我知道，我也不是一个小孩，我也不是没有在人生的这个学校里面来上过课，我知道。不过我们的主在圣经里面，然后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爱是凡事盼望。为什么他这样说？好，我先讲一个，在19世纪末叶的时候，在波兰呢有一个这样的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个差不多都是犹太人的一个小村庄里面，因为那个时候仇视犹太人啊也经常发生，所以有一个晚上，有人呢就在这个小村庄好多个地方就放火，然后到最后整个村庄啊都被夷为平地，被烧光了。他们呢这些的人呢在半夜的时候拿着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就逃了。然后第二天大家都回来了，那种的气氛你可以猜想是怎么样，很悲，很愁，很灰，然后大家都没讲话，然后回到自己的 那个家园，但是现在已经没了，所以看能不能捡一些还剩下的一些没有烧掉的一些宝贵的东西。然后他们忽然间就看到一个老伯就在这个废墟的里面，然后就弄了一张桌子，就在上面写着一个牌子说 for sale， 就有东西他要卖。那这些人呢，就觉得这个老伯啊，这个实在匪夷所思啊，现在谁有钱能买你的东西啊，你卖什么？所以有人就说，老伯，没有人有钱买你的东西了。那个老伯说，我不是卖别的东西。I have hope for sale here. 我有希望要在这里要卖。我希望每一个人呢，经过这一张桌子啊，你都能够重拾盼望。是好像天塌下来了，对，但是还是有盼望的。那这个老伯他所提供的盼望啊，是一种叫做平面的盼望。这种平面的盼望啊，没有神参与在其中的。这种也叫做积极的思想啊，让人呢、啊、能够用正面的一种态度来去面对人生。其实没有错，是好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所以我们真的有盼望。就算你遇到什么很不可思议的一些的经验，你还是有盼望，天还没有塌下来，因为神还活着。我希望每一个人今天经过这个殿堂，你出去在门口，你能够重拾盼望。无论你对人生已经抱了一个什么灰暗的态度，你出去的时候，你从神那边再一次得到盼望。我下面讲的这个也就是我的结束，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有一些人说，赖牧师，你不懂，我盼望了，事情没有好转了，我一直盼望，我一直失望。我盼望什么呢？我盼望我的那个配偶他要回来，他有了第三者，他现在都跟他在一起了，然后离婚已经在前面了。我盼望希望他能够回来，诶，他没回来，那离婚的那个字都签好了，都批准了，然后呢他跟那个女的都结婚了，现在孩子都生了，你说好，我还有什么盼望呢？我还要盼望下去吗？好，我至亲的人患了癌症，我一直祷告，神啊，求你医治他，但现在他已经离开世界了，我的盼望到底有什么结果呢？那弟兄姐妹，你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对，我明白，我做牧师我也做了24年，我到处讲道，我也看了很多这些这个叫做盼望破灭的一些的经历，一些的情况。不过哈，我告诉你，如果你一开始你就不盼望，你人生啊就慢慢的枯萎，你就没了。盼望是一种的力量，能够支持你向前。还有基督徒哦，千万不要有一种的患一种病，这种病叫做 destination disease， 目的地病症。我知道以前呢有一些从香港啊台湾啊过来的， 我不知道以前这个中国的情况怎么样，我知道的比较多就是台湾香港，他们很多的亲友啊就筹了一点钱，然后给自己的孩子过来岳阳来去留学，盼望他们怎么样有一天学有所成，然后拿一个博士学位。那他们很多的寄望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那我也听到有一些年轻的他就是读不上去，因为种种的原因呢，他没有办法拿到一个博士学位，然后最后怎么样就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颜面回去见江东的父老。那我觉得这个也太过分了。过分的意思是说，你得不到一个的学位，为什么连自己的生命都把它结束呢？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就是 destination disease。我得不到这个学位，我其他的事情我都完全都垮了。弟兄姐妹，你为你的配偶祷告，你是不是就是只有一个目标，一定要他回来，你才觉得神是活的呢？神才是真的呢？不见得。你为一个朋友至亲来祷告，让他的癌症可以好起来，是不是一定好起来是神才是真的呢？你才会继续的盼望下去呢？不见得，因为神有更高的他的那个美意，我们不懂。但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对这一位掌管宇宙万物、全智、全能、全爱的神，我们对他有一颗忠诚的顺服。意思是说什么？我这个盼望不一定能够带我到目的地，但是我这个盼望能够持续的来去带领我走这个人生的道路，免得我在人生道路的时候一开始就整个就枯竭了。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你在过程里面要经历神，不是说神要把你带到目的地你才说神啊，你真的是灵光啊。你在过程里面要经历神，那无论他带你到什么的地方，那个地方可能你不想去的，你觉得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好地方，但是既然你在过程里面经历神，你对神就会继续存有盼望。我盼望这个信息啊，能够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能够牢牢的能够生根啊，免得我们的人生啊就只是相信一位按我们的事情来办事的神。那他还是神吗？他不是神啊，他只是那个亚拉丁神灯里面的那个灯神啊。其实就不要叫他做灯神啊，叫他做灯仆就好了。他一出来呢，他就会说什么？他说，主人有什么吩咐呢？那个是灯仆啊，不是灯神啊。爱是什么？爱是往前看的。我们用神的眼光来去展望将来，我们对所爱的人不会失去信心，对所爱的人也不会失去盼望。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一起祷告。谢谢恩主带领我们这一次真爱的系列，让你的信息存记在我们的心中，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欢然的能走人生的每一步。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